这真叫他心惊胆战。汉斯·卡斯托尔普对这样的相逢喜不自胜，但同时内心也滋长着恐惧和某种惶惶不安的情绪。这是他和他近在咫尺不可避免的面对面在一块时引起的。汉斯早已遗忘了的普里比斯拉夫，现在在山上却在肖夏太太的身上重现，而且用吉尔吉斯人的眼睛瞅他。这似乎是不可避免的或无法逃避的命中注定的，而这种无法逃避的命运叫人又喜又忧。这使人充满了希望，但同时又不寒而栗，甚至感到毛骨悚然。年轻的汉斯·卡斯托尔普感到需要有人帮助他一下，内心迷迷糊糊地乱作一团。可以认为此刻他急于需人帮助出主意或给予支持。他前前后后想起了许多人，不知谁能助他一臂之力。他想起了约阿希姆，这个始终站在他一边的善良正直的约阿希姆。这几月来，他的眼神露出忧郁的光芒。过去他从来不耸肩膀，现在却时时不懈地做出这副姿态。目前约阿希姆袋里常带着那只蓝瓶子，斯特尔夫人总爱称这种弹瓶为蓝色的亨利西。一看到那张绷紧的脸，汉斯·卡斯托尔普的心就冷了半截。就是这个耿直的约阿希姆曾苦苦要求顾问大夫贝伦斯让他出院到平地或平原上，这是山上病人对外面健康的大千世界的称呼，语气中显然带有稍稍轻蔑的成分，去干他那久已渴望的事业。为了迅速达到他的目的和节约时间，这儿山上人对时间浪费得那么厉害，他一心一意地疗养，目的当然是希望能早日康复。但汉斯·卡斯托尔普好几次觉察到，约阿希姆有时也只是为疗养而疗养，疗养和别的事情一样，到头来也是一项义务，责任终究是责任，应当履行不误才是。晚上，当约阿希姆和大伙儿在会客室里待上一刻钟后，总迫不及待地下楼去躺着休息。这倒好，因为他这种恪守纪律的军事作风对汉斯·卡斯托尔普的市民意识倒有几分帮助，否则他也许会无所事事地跟大伙儿在俄国人聚谈的小客厅里混得更久。不过约阿希姆急于想使晚上的聚会很快收场，还有另一个他说不出口的理由，这一点汉斯·卡斯托尔普心里十分明白。自从他看到约阿希姆长着雀斑的脸有时变得苍白起来，和鼓起嘴巴满腔不高兴的样，他对这事儿看得一清二楚了。因为玛露莎多半也在那边，玛露莎在漂亮的手指上戴着小小的红宝石戒指，始终张开嘴笑嘻嘻，手绢发出橙子的香气，乳峰耸得高高的，可内部被病菌注视了。汉斯·卡斯托尔普知道，正是他的存在促使他离去，因为这对他有一种特别强烈的吸引力。难道约阿希姆也陷在里面不能自拔，甚至比他自己陷得更深？因为约阿希姆每天有五次之多能和玛露莎坐在同一张餐桌上，闻到他手帕上的橙子香味儿。不管怎样，约阿希姆本人有太多的问题要考虑。 对于汉斯·卡斯托尔普的思想问题，他怕帮不了多少忙。他每天晚上离开大伙溜走固然很体面，但汉斯·卡斯托尔普对此深感不安。他现在甚至觉得约阿希姆循规蹈矩的履行卧修疗法虽然是一个好榜样，自己靠他的指引才获得这方面的经验，但这种做法也有值得怀疑之处。汉斯·卡斯托尔普上山来还不到两星期，但他觉得时间还要长些。约阿希姆严格遵守山上千篇一律的生活日程，在汉斯看来，这种生活对约阿希姆已习以为常，具有神圣不可侵犯的特色。因此，从这儿疗养院的角度看，他认为山下的生活几乎有些古板和反常。在寒冷的天气里做静卧疗法时，他已能熟练地把两条毯子均匀地裹在身上，活像一具木乃伊。他按部就班干起这一行来，敏捷灵巧的程度和约阿希姆相差无几。但一想到山下对这种玩意儿和做法都一窍不通，不由哑然失笑。不错，这是令人惊异的。但汉斯·卡斯托尔普同时也很奇怪，他怎么对此会感到惊异？于是他内心又萌起了找人商量和支持的念头。汉斯不由想起顾问大夫贝伦斯，想起他免费提出的忠告，叫他如何像别的病人那样生活，甚至量体温。他还想到了塞塔姆·布里尼，想到这个人听了上述劝告后怎么仰天长啸，而且引用《魔笛》中的一些词句。是的，他斟酌着他们两个人，看对他有没有帮助。顾问大夫贝伦斯已是一个白发苍苍的人了，他可以做汉斯·卡斯托尔普的父亲，何况他又是疗养院的主管，也就是最高权威。正因为他是父亲般的权威，年轻的汉斯·卡斯托尔普打心眼里感到需要他，但内心未免忐忑不安。即使他打算向顾问大夫求助，他对他可并没有怀着志气的信念。顾问大夫在这儿埋葬了他的妻子，当时他痛不欲生，后来就在这里定居下来，因为妻子的坟茔把他羁绊住了。此外，又因为他自己也染上了病。现在一切已过去了吗？他是否恢复健康？能不能一心一意地治疗病人，让他们病愈后迅速回到山下工作？他的脸色经常发青，看来真的在发烧。也许这是一种错觉，他脸上这种颜色不过是野外空气在作怪。汉斯·卡斯托尔普自己的脸上每天也在发干烧，不用体温表就能断定自己实际上并没有寒热。当然，在人们听顾问大夫说话时，有时又觉得他在发烧。他说话方式有些不对头，听起来固然坦率亲切，但总有些不自然，有些过度兴奋。当人们一想到他青灰色的脸颊和泪汪汪的眼睛时，尤其会有这样的想法。从这双眼睛的神态看，似乎他一直在痛哭，在痛哭自己的妻子。汉斯·卡斯托尔普还记得塞塔姆·布里尼对顾问大夫下的评语，说他情绪抑郁，德性欠佳，还说他精神有些错乱。塞塔姆·布里尼这样说也许不怀好意，不负责任，但他总觉得向顾问大夫求援没有太强的信心。但这里自然还有塞塔姆·布里尼本人，他是一个对一切都看不顺眼的人，爱吹牛，而且如他自己所说，一个人文主义者。 在汉斯的印象中，他口若悬河，把疾病和愚蠢混为一谈，而且把他们称作是人类感情中的矛盾和困境。他情况怎样？在他身上打主意有好处吗？汉斯·卡斯托尔普还清楚记得，他住在山上时有几夜做了几个形象异常鲜明的梦，对意大利人漂亮的卷曲的小胡子下尖酸刻薄的微笑很有反感。同时，他怎样骂他是手摇风琴乐师，企图把他赶走，因为他在这里捣鬼。不过这只是做梦，而汉斯·卡斯托尔普醒来后就判若两人，不像梦里那样放荡不羁。醒来时情况可能有些不同，也许从心底体味一下塞塔姆·布里尼创新式的为人之道也有好处。意大利人执拗而爱挑剔，尽管挑剔时有些感伤而且喋喋不休。他称自己是一个道学家，显然他想对别人施加影响。汉斯·卡斯托尔普这个小伙子衷心希望接受别人的影响，当然受影响的程度不会太严重，以致在塞塔姆·布里尼的怂恿下竟想整理行装提前离院。最近意大利人不是一本正经向他提出这个建议吗？
试一下也好。
汉斯微笑地想，尽管他懂得这么多拉丁文，他还称不上自己是一个人文主义者。结果他把希望寄托在塞塔姆·布里尼身上，心甘情愿地听他的教诲，留神谛听他发挥的种种见解。他们常常晤面，有时按规定到巉岩峭壁的长椅边散步，偶尔也到山下的高地溜达，其他机会也多的是。例如用膳完毕后，塞塔姆·布里尼常常第一个站起身来，他穿的是方格条纹裤，嘴里衔着一支牙签，大模大样地穿过摆着七张桌子的餐厅，不顾礼仪与习俗，站在表兄弟的那张餐桌旁旁听。他两脚搁在一起，神态悠闲，牙签夹在牙齿缝里，指手画脚地聊起天来。有时他也挪过去一把椅子，坐在汉斯·卡斯托尔普与女教师之间，或汉斯·卡斯托尔普与鲁宾森小姐间的一个角落里，看他们桌上几个人吃最后一道菜，看来他自己已不打算吃了。
请允许我加入你们这个高雅的团体吧。
汉斯一面说，一面紧握着这对表兄弟的手，对桌上其他人也欠身致意。
那边这位啤酒商真叫人够受，更不必说啤酒商老婆那失魂落魄的眼神了。可这位马格努斯先生，刚才他对老百姓的心理发表了长篇大论的演讲，你们想听一听吗？咱们可爱的德国是一个大兵营，这点是千真万确的，不过内底里却有许多精明强悍之处，我情愿像咱们的人儿那样货真价实，而不像其他人那样礼貌十足。要是我彻头彻尾的受骗上当，礼貌十足对我又有什么好处？他说的尽是这类话，我再也耐不住了。坐在我对面的又是一个可怜虫，他腮帮红得像墓地里的玫瑰花一般。哦，一个西本伯根地方的老处女，她老是滔滔不绝谈她的什么小叔子，而这号人谁都不了解，也不想了解。一句话，我再也受不了了，于是拔脚就跑。
您抓起旗子溜之大吉，
斯塔尔夫人说，
这个我想象得到。
一点也不假，
塞塔姆·布里尼嚷道，
旗子我明白这个词儿用得多漂亮，
不消说，我终于找到了理想的人儿。我懂得什么叫做溜之大吉，谁能创造出这样漂亮的词儿来？哦，我可以问一下您的健康状况进展如何吗，斯特尔夫人？
一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